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由之秋，我是魏丹，
我是小黄。
因为小黄最近有很多想说的话，所以我们决定来聊一期。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的那个
随性，
对对 对，只要有想说的我们就会来聊一期。
我最近就是看了重启人生，虽然重启人生应该是今年上半年的一部非常好，应该是今年，然后看完之后有还挺多想说的吧。
我当时看，我是刚播的时候就追着看的，就是看完之后也特别想说，有很多想说的，但现在感觉有点忘了。
对，魏女士当时还给我发信息说快去看重启人生，我非常想录一期，然后我就一拖拖了一年。我先说一下，我觉得重启人生是我在近三年里面看到的就是最好的长篇的剧集，就是大概是就是没有之一的这种。我觉得它好的理由是第一是它是女性的友谊向的，然后它没有掺杂其他的一些关系，特别复杂的关系在，或者说特别俗气的关系在。对，
那个豆瓣的短评第一条点赞最高的就是没有男人非常好。
对对对，看着非常的舒爽，就一看这个剧就是香香的。我是一个就是会把友谊看得非常重的人，所以我当觉得有一个影视剧它是在着意刻画很美好的友情的时候，而且它是用不同的角度去刻画的时候，我就会非常喜欢。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点是在于我觉得它这部剧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它把神性日常化了。就是这个神性就是所谓的我可以有另外一次生命，我可以再做一次投胎。我作为一个有100多岁的人，然后可以去重新经历过一遍我的生活，这样子。可能作为一个这样子的神来说，他们也想要过正常人的生活。然后里面有一个活了八次还是9次的一个，就是最后当空姐救了大家的那个角色。
他后面才遇见他，他已经活了第5次了。
对对对，然后他说的就是他每次活的都是一样的。
嗯，
他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好，每次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会想，就是超级英雄的可救也是可救。就是超级英雄，这个属于西方人的叙事果然没有在东亚人身上出现。
他在大街上遇见那个女的，对吧？
对对对，他甚至他就我感觉就在一个就在街边花园，就那种。
那个人原来是他同事吧？
是他同事，然后那个衣服上写着下地狱吧。对，就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姐。第三个是我觉得他写的非常的日常，就这部剧集来说，就是他写的日常的细节让我特别能共情。就我说一个里面特别小的细节，就是小美开车的时候她不是刚学开车嘛，他们三个一起出去玩，然后她刚学开车，然后她在高速公路上，她简直跟我的状态一模一样呀。她就是会就是旁边两个人叽叽喳喳，她完全听不进去，然后她就只能非常僵硬的握着方向盘，然后看旁边的用余光瞟旁边的大车，然后特别紧张，然后呢为了要参与她两个朋友讨论，她时不时还要一声这种。就这个细节当时一下子就特别戳我，因为我当时是作为一个新手司机刚开了2个小时的高速，下了半天的那种状态。
不过日剧一向是以这种细节流著称的，
超级细节超级细节。然后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就是他们里面的职业，就是里面不管是药剂师还是政府人员还是科学家还是制片人，对，就是都非常细节。我看了，因为我是在 B 站上看的，我看了无数次，就是在弹幕里面说就是药剂学生来报道，然后什么科研人员在此泪目之类的，这种特别能共情的话，而不是
他写的非常真实，
很真实。就所以我就是在想，编剧他是通过什么样子的方法，就是去了解的这么细的一些东西。因为他里面还包括他当科学家的时候，显微镜不是要摆正吗？摆正以防给下一个人用不方便。然后还有就是针对一些细菌的玩笑啊之类的，这些都是你必须要在那个环境里面去经历过工作过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但是编剧他还挺厉害的，就是他每一个职业都写得很细。
因为那个编剧本身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之前我也就是看完这部剧之后，我又去看了笨蛋节奏其他的剧。他特别擅长演写这种重来一遍的，他有一个那个剧也是这个模式。就是上了一个出租车，然后那个出租车把他拉到哪里去，然后比如说两个人在吵架嘛，然后一对情侣在吵架，然后他吵架之后就破门而出，就走了嘛，然后上了那辆出租车，出租车就会那个司机就会跟他说，我把你再拉到原地，让你重来一遍。然后他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之后又走进那家饭馆，跟他的女朋友又重来一遍，以弥补当时的缺憾。你只要愿意付多少钱就能重来一遍。所以笨蛋节奏很擅长写这种
循环流。
对，而且我当时看我有一个小细节印象特别深，就是他制作 非常的，就是他那个剧的那个开篇，比如说第几集，他有开篇的那个字幕，
嗯，
它就是一个圆圈，
是，
就是一个循环。我当时看见那个片头的时候，就觉得啊，真的非常用心。
然后我们刚刚其实就是在说，就是如果要我们自己再重启一次人生的话，
嗯，
是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嗯，
你是说什么？
因为你看的时候难免会代入的，嗯，因为你觉得它有意思，就是想代入，就是大部分其实可能都会有这种想象，就很少有人觉得说，
嗯，
啊，我对这一生这一世所有的事情都百分百满意，我觉得我再也不想重活一遍了，
嗯，
我活够了。但其实大部分人还是想看看会有什么别的选择吧。
嗯嗯
嗯。但是我以前其实听见这种题目的时候，都会想啊，可能再重来一百遍，我很多选择还是当时的选择。
嗯嗯，
就是这个判断可能是基于我对自己的了解嘛，或者说基于对自己的不了解都有可能，
嗯，
因为就是基于对自己的了解，就是说人是很难改变的，其实，
嗯，
就是如果你是这样一个性格或者个性的话，你到了这个关口做选择的时候，
你就只能做那个选择。其实，
嗯，其实我刚
心理驱使，
对，就是从心所欲嘛。
对，
因为我刚刚说，就是其实遇到这种特别大的那个选择的时候，其实都是很感性的，
嗯，
而往往是一些生活当中小事情，我会很理性的思考啊，或者处理、计算、安排，
嗯，
但但凡遇到这种人生比较重大的选择，基本上都是听从自己的感觉的。
所以我就问了温女士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世俗的，然后就是大家可能也会猜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重启人生的话，会不会在最低点的时候倾尽所有购买北京的房子？
这个问题其实不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们当年就是因为我们来北京来的很早嘛，
嗯，
然后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那年来的，那年来的我记得我当时住在六道口那个一个大高楼里面，
嗯
嗯，那个时候房价可能六道口就学院路海淀区大概七八千一平吧，现在可能10万左右吧。哦，我们无数次问过这个问题，那个当时为什么不买房？
嗯。
但其实回头一想，其实
七八千
我们的家庭也无法承受。
嗯，
就说我们去跟银行贷款，即使银行贷款一个月让你还2-3千块钱，你也无法承受，因为那时候父母的工资可能也就1-2千块钱，然后你在北京的刚来的时候的收入也是2000块钱、2-3千块钱这种水平，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当时做了这种决，其实也没办法做这种决策。但然后小黄就说，
嗯，
小黄说那个，但你知道后面它会暴涨，
对，它是一个很确切很确定的事情，
就是你会不会倾其所有来做这个事情。
嗯
嗯，我后来想了一下，我是觉得嗯可能会的，
嗯，
因为毕竟是个确定性的事情，人总是倾向于做这种有
确定
结果的。
对对对。
但是呢你再往后想一点，这些你为什么想暴富呢？暴富就是你可能对暴富的生活有一种想象，可能你会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嗯，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了这个暴富的机会并且你抓住了它，但是后面的生活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
嗯
嗯，我觉得你可能无法承受这样的暴富，
嗯，
因为我们一般人没有见过这么多财富，你很难驾驭它。
嗯，
另一个是他可能没有，而且在你年纪轻轻的时候拥有这种财富，你驾驭不了他的话，他会反过来反噬
。
对，
嗯，
就是暴富这个点是确定的，但我们要不是要暴富本身，是要暴富背后你可能换来更自由或者更幸福的生活。
嗯，
这个还是取决于你这个人，不是取决于你有多少财富。
我是觉得他可能如果是要做这样的选择的话，那就他应该是一套系统性的选择。比如说当你要重新过这一生的第一天开始，如果你是有意识的话，那你就可能是需要有一些，就从小开始学习，
嗯，
从小开始就是要有一些比如说理财之道啊或者之类的，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要在那个节点去入手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财富，然后所以你从小就需要去了解我要怎么规制好这一笔财富。
但我觉得这样的人生也挺惨的，
有确实会有点无趣 啊，就好像这个人生就围绕着
这个事情，
对对对，就围绕着这个事情来，确实是有点无趣，
是啊，
嗯，
是吧，
是这样一想确实是的，
所以没有你想的
那么简单。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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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前后关联是很多的，
嗯，
而不是那个节点就能，嗯，有时候我觉得一个选择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方向，但我觉得改变不了你整个人生，就是它虽然可能对你的人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很少有一个决定能彻底改变你整个人生。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人在对现状没有那么不满意的情况下，其实是不愿意去特别改变的，因为改变就意味着不确定性嘛，
嗯，
然后不确定性可能你现在的现状是70分 或者是75分，但是你改变了之后，你以为可能可以改变到90分，但其实也有可能改变到60分。当遇到这种不确定性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可能就会选择不去改变。
嗯，他这个剧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就是这个，就是他不是重复，每次都要重复过前面那的人生嘛，因为他每次都到30几岁就死了嘛，前面的人生他都是知道的。
嗯。
那段人生他都是知道的。他刚刚那个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在那个他第一次在便利店被撞死的嘛，然后第二次当活到那个便利店的时候，他看见那一时刻，一回头看见原来被撞那个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开心，他终于又过到一些他不知道的生活了。
对，而且他开心点在于说，就是我活了，就有一种就是哦，这一集这个关我打过了，我通过了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前面你看他前面活他那些已经活过人生的时候，就一直在积功德，
积功德，
就是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积功德这个目标在活的。
对，
然后过了这个他第一次被撞死这个时间节点，就后面他就变成一个崭新的人了。
嗯，他其实是在最后一世的时候，因为他最后一世是要拯救他的那个朋友。他在最后一世的时候，他也不是太想着去积功德啊之类的这些事情，然后他就活得比较有目标，因为他要去救他朋友，但同时又活得比较放松。
嗯，是，就他只要是在重复前面人生，永远都在积功德，
就是苦大仇深，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被设定住、被固定在那儿的人生了。
嗯，
我重来一遍，我要去让那个什么同学的爸不要出轨，然后重来一遍，不要让那个什么那个渣男伤害他那个就黑木华那个那个朋友，然后重来一遍，不要让他的那个男同学什么生孩子什么，这就是永远都是在像一个
固定任务，
对对对，就像做任务似的，就是一旦人生一旦陷入做任务的模式，我就觉得可能我觉得有点无趣吧。就像你刚刚打那个比方就是的，我可能如果你让我从2008再回去，比如说90年我买了北京的房，那我可能08年之前所有的
快乐
都是在为这件事，都是在做这一件事。嗯，可能一直到房价暴涨之后，我才开启新的人生。
嗯，有可能
前面所有的都在
围绕着这个
对
房价，就是房子转。
嗯，
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什么讲究，
就感觉这个命中有和命中无都是未知的。现在是，
嗯，
现在对我们现在人生是这样，当你真的知道你命中有什么的时候，
嗯，
你就被定在那儿了。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期那个叫什么奇葩说还是什么，他们就有一个辩题，就是你是想要了解过去的事情，还是就是想要穿越到过去，还是想要穿越到未来。
嗯，
那绝对是要穿越到过去啊，谁会穿越到未来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不啊，那很多算命的人不就是想知道未来吗？他想有确定性吗？我理解大家喜欢算命就是这样的。
但我不是，我觉得我理解大家喜欢算命，喜欢看星座，喜欢看 MBTI 那些东西，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听好话。
嗯，
如果你给他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言论，但这个不好的言论有一个办法弥补也可以，就是大家是希望从这些形形色色的窠臼里面去找到自己认可的那一部分，然后更加映照自己的认可的那一部分去行为逻辑。
嗯，就是确定性嘛。嗯，
对，
就是算命的也会跟你说你不好，比如说你未来2年会遇到什么，我打个比方啊，就是什么遇到小人啊，什么你在哪方面要规避啊，什么都会告诉你这些东西，倒不是说他光是跟你说你未来会你会升官发财什么的，倒不是，很多还是想规避一些，比如说规避一些危险的东西啊。
嗯，
这也是他们其实规避危险的东西，这个其实也是确定性的一种，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大家活得太没有安全感了吧。
嗯，
想要更多的确定性。
而且我刚才在想，大家想要的这个确定性不是非常确定的确定性，
嗯，
而是一种就是模糊的虚幻的确定性，就是你可能是那样子的，而且你可能的这个东西可能是可以规避的，或者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告诉你说你确定就是这样子的话，
那有点
那要不要活了？怎么办？对吧？就是大家要的不是一个确定的确定性，
可能的确定性。
对，他要的是一个可能的确定性。对，嗯，我们自己心里是有一些预期的，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3年以后、5年以后，或者是10年以后，自己是一个至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不说是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就是一些很具体的，但是至少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外在状态或者是精神气质的状态，它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都是有预期的。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个从未来穿梭过来的穿越过来的人来说，告诉你你10年以后是就是这样子的，5年后就是这样子，他在说的那个之前你其实会特别紧张，就有点像是要公布答案了，有点像是就是发卷子了的那种感觉。 嗯，然后等到他说就话音落地的时候，你心里就难免就会有两种想法，一种想法就是跟你的预判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他跟你说的不一样。
我觉得打个比方，他比你想象的要好，
哦，对，
你是不是就可以躺平了？
对，
他比你想象的差，你是不是就
也可以躺平了？
反正
总归都是这样。
你说，你知道这个结果能给你带来什么？
对。
其实我觉得我的观念还是觉得未知才更好玩一些。
嗯，是，就是我那天还看说那个，就是还是说萨特和加缪嘛，他们两个的思想特别不一样，他俩都挺悲观的，但是加缪就是，我觉得他的思维会更悲观一点，他的思维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不如就，现在就是活在当下，直接行乐这样子，然后。但是那个萨特说的其实是，世界是混乱的，然后是很荒谬的，就因为它的混乱和荒谬，所以它的机遇也很多，所以它的选择性也很多，所以我们才可以做到说是选择是自由的。
如果通向的都是一个确定的东西，
那选择就不会是自由的。
对，你就被它绑住了。
对对对对对对。就及时行乐，活在当下
和
自由选择
和规划未来不是冲突的。
不冲突。
因为人肯定是有短期跟长期的，也不是目标吧，考虑吧。人是有两方面的考虑的。不是说我及时行乐我就完全放弃未来。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事儿，就是跟重启人生也有一点点关系吧。前两天去跑步的时候听了一期我们2021年的播客。那一期是应该是第58期，它主要是当时也是聊我一些就是在职场上的困惑。那期就是真诚的面对自己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然后当时我的那个困惑其实是在于就是无法去更好的表达自己，包括表达自己的比如说愤怒也好，或者是当时会说自己会有一点聚光灯恐惧或者这样子，然后以及我们当时还聊到一些就每个人可能自己都有一些人设，然后我们要怎么去跟人跟这个人设去相处，也不是说去打破它，就而是说怎么去跟这个人设相处这些问题。然后我发现今年不是23年嘛，已经到年尾了，然后我发现就两年过去之后我自己会有比较大的心态变化，就是这主要的变化是在于我感觉就首先那个聚光灯效应已经打破了，在这两年的过程中打破它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跟身处的岗位的不一样是有很大关系，环境不一样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当时我记得咱们聊的时候，我当时还是在只是一个业务的一个负责人，就是没有实际上去管理一个团队，就是但是在就是过去两年里面其实就是有经历过实际带团队的这个事情，然后会你的职业属性就不得不把你去摆在一个可能是要去聚光的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你就得锻炼自己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这个问题就慢慢的就解决了。然后我那天跑步的时候还想，哎，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然后它可能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可能也原来不是对你来说只是有一些不舒适，可能还没有到达你的什么就是
心理问题啊，
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原则或者底线的问题，就是我这个我就是想待在这个舒适区，我绝对不想突破这个，因为突破我觉得界定是这样界定，比如说突破这个界限之后你可能会更自由更舒适而不是更痛苦。我觉得如果突破这个界限让你更痛苦，那我觉得这个舒适区就没有必要突破。
我同意，
是吧，就是有时候是不必完全走出舒适圈，要看这个圈的线突破之后是什么走向。如果它变得你自己感觉好像突破这个线更自由了的感觉，那我觉得可以尝试突破。
而且我有的时候觉得某一些突破其实它可能只是站的方位的问题，而不是说是你自己现在的事情。
对，就是比如说你在那个岗位上了，你的角度自然就
会变。对，你可能有些东西你在没在那个岗位上的时候，你自己心里会觉得它是不正当的，所以你才会反映出来的，才会可能有一些聚光灯恐惧啊，或者是类似的这种心理的不适。但是其实当你的岗位正当，就是做这件事情是正当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心里就顺很多，然后这个事情也就解决了。
看来还是屁股决定大脑。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其实一个问题表现在 A 其实根源可能在 B， 小时候觉得是人的问题其实都是组织的问题，就也不是都是吧，大家很多都是组织的问题。然后包括我在听咱们那个2021年那一期的时候，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就是我们还是要一直录音一直录，就是像这种深度对谈可以没有那么频繁，但是是需要有的，就是每段时间就是对自己内心的一次反馈。
而且有时候人的成长不是线性的，就是你可能21年的时候想明白的事儿，23年又不明白了，
哦，对对对，
就是会回去的。
对对对对，
就像我那天
回
看那个杨天真他做直播，他跟那个吴世宏就是那个对话，说吴世宏那本新书嘛，然后他说到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杨天真就说他自己看他自己的书的时候，他就会说，哎，我以前不是想明白过这个问题吗？我怎么这两年又想不明白了？就是你如果不写下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想明白过。
是是是，
人就是会反反复复被同一个问题困住。
是是是是，
不是说你这个阶梯走上去了就再也不会下来了，其实不是的，这成长就是就不是线性的，是这种叫什么
毛线团型的，
就是你要接受自己也往后倒退。
是的，
所以我们就是录音就是像有一个记录似的，就是你要是一年的时候可能想明白的事儿，现在有那个又想不明白
了，忘了，
对对对，
就忘了，
遇到同样的问题又不明白了，
对对对，
然后也有可能当时的问题我们现在觉得好像释然了，或者跨过去了，都有可能。
我当时只21年的时候那一期早，我就其实还聊到就是不太，我们这样子的性格其实是不太愿意跟别人起冲突的嘛。然后其实在这两年里面我练习跟别人起冲突对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我最近收获到了一些评论，让我还挺开心的。就是我最近收获到了一些评论是他们觉得我有攻击性他们觉得我就是我的朋友，其他朋友会觉得我有攻击性，然后觉得我像一个刺客一样。
那倒不至于，
就有点刻薄
比如呢，
就是他们说我会，就是虽然每次都很平静的去说出一些话，但是那些话都很伤人。
比如什么话呀？
就是，我举两个例子吧。一个例子是我们有一群朋友关系都还不错嘛，就有男孩有女孩这样子，然后呢一会儿去吃饭之后，有个男孩就是正常的在聊天，虽然他我平时也会开他玩笑或者之类的，但是反正他就说了一些东西，我说你爹味也太重了，我就会直接这样说，但是他就显然愣了一下，只能这样对，然后不过我就是我们就后面就有说开，他也会调侃我这样子。然后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在车上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说话就是有点此起彼伏，就是我说一句你说一句，然后有话叠话这种现象，然后
争论起来
也不算争论，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你不要打断我说话。
我觉得攻击性是一定要释放的，不然就在别的地方，要么就是向内攻击。
对对对，就是我为什么会就是还挺开心受到这个评价，是因为我原来也是有攻击性的，但那个攻击性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就是刻薄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样子。
你向哪释放？原来
我不释放，
向内攻击，
向内攻击。对对对。就是我之前也说，就是我特别害怕看那个《人间失格》，就《人间失格》的主角，我觉得简直跟我一模一样的那种，就是表面就小时候一模一样，就表面嬉皮笑脸，其实内心就是特别刻薄，但是表现出来的又要表现得非常的温和这样子。但是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当人想要真诚的时候，他表达也会慢慢的跟着真诚。就是当你想通，你是需要去真诚的面对自己和面对更多的事情外界的时候，你的表达也会不由自主的就会慢慢的往外释放。但是我觉得我现在问题可能在于就是太刻薄了，很要温和的，我对您不刻薄就但是我可能要就是稍微温和的一点去表达一些我想表达的东西，就是
这是另一个境界了，就是温柔而坚定的境界。
对对对对对，
这是很高的境界。
对，就慢慢还在学习，还在学习，就
已经越过了第一道坎，
对，已经有对抗性了。对，
因为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坚定自己的过程。
对对对，
如果你不释放出去，你会反过来怀疑自己。
哦，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
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想，我是不是应该不应该这么说。
是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只有自己坚定的说出去，这个内核稳定了之后，才能产生一些中国人讲定能生慧嘛，就是你自己内核稳定才能产生智慧。
当你表达出来的时候，你可能是真正认可自己的时候。
对。
因为
你需要一个这样的过程，你才能，你不能在心里想，我就是一个自信的人，我就是一个稳定的人。其实人自不自信稳不稳定，可能还是需要通过外界
有反馈。
对对对，你就是我以前很早以前就说，自我其实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只有在关系里面才能看见。就是所有的自我都是通过关系反馈回来的，不管是朋友啊， 同事啊，
嗯
嗯，亲密关系啊，都是，
嗯嗯，哦，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需要练习的，
而且你这种，有时候我们觉得攻击是，这种攻击性是不好的，
嗯，
是我们首先自己对他做了一个判断，
嗯，
做了一个评价，
嗯，
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往回收，
就慢慢的把羽毛，就是把翅膀都退化了，
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反馈回来对我们自己也是不好，就是你没释放出去，反馈回来你收着或者憋着，对我们自己是个，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是是是，情绪这件事情它确实得需要练习，就是你不管是收放自如的情绪，还是说很外放的情绪，就是任何一种情绪都是需要去练习的。
嗯，练习的最，哦，最最基础的前提就是你要觉知。
对对对，然后
你如果你上来就评价他，那你八成要么就是逃避，
嗯，
要么就是否定，嗯，就会产生后面的问题。
是，
嗯，你觉知了之后，我觉得首先我最近几年在练习的就是这个，就是你觉知之后不要评价他，
你先感受他。
嗯，对对对。
嗯，
如果你上来就评价，那八成是你不释放出的这种，八成是否定的或者一些不好的评价，你慢慢的你就不太认识这种情绪了。
嗯，是。
嗯，因为你比如说有时候出于自我保护，
嗯，
你就有这种情绪，你觉得很烦嘛，就想逃避这种情绪，
嗯，
那你慢慢的你就比如说关闭一些感觉通道。
嗯，
我最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不是跟你说，我就想慢慢淡化一些，就是以解决问题目标导向的这种思维模式。
嗯，不想太理性了，
因为这是职场训练出来的。
嗯，
因为这个目标导向解决问题的模式放到人日常生活中是我觉得是不太好的，
不适用。
嗯，不是，就对，就是我为了解决问题我会逃避关闭很多感觉通道。
嗯
因为我是个很敏感的人。
嗯
但是之所以你可能感觉不太到，是因为我关闭了，
刻意关闭的
、但关闭的这些感觉通道会反噬我，其实它并没有消失，我只是把它关在了一个小黑屋里。
嗯，
而不是我关闭感觉通道我就感觉不到这个世界，感觉不到人了。
嗯，
不是的，我只是感觉到了之后把它关在了小黑屋里。
那你什么时候意识到有这个小黑屋呢？
就是我在关系里的时候，我以前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需要那个亲密关系。我觉得你只有这种深度的关系才能释放我，把我这个东西从小黑屋里释放出来。
嗯，
这些情绪你是要处理它的，你不能把它关在小黑屋里。如果你关在小黑屋里，它就会反过来反噬你。
嗯，
但我觉得我在亲密关系里可以把这些情绪从小黑屋里放出来。
嗯
嗯，这些关系会，这些情绪会在这个关系里被治愈。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我为什么非常需要这种深度关系，倒不是说非要说亲密关系啊，深度关系都是这样的。因为我跟你如果是很浅层的关系，那我是一个很阳光积极很好打交道的人，因为你看不见我那些小黑屋里的情绪。这就是很浅的关系。但是这种浅的关系并不能治愈我的那些小黑屋里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黑屋。
那你觉得你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小黑屋是需要别人治愈的，还是需要，就它是需要通过什么样子方式去治愈？
需要关系。
嗯
就是我说的这种跟人之间的深度关系，它不是你自己坐在一个人就是向内探索就能完成的。它一定是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得到治愈的。就是比如说有个人跑来，我以前为什么特别我不喜欢别人跟我吐槽或者跟我抱怨，我完全不能接受，我只要一听见抱怨我就很烦躁。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就整个人是关闭的。因为我如果在听他的时候，我肯定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帮你解决一下问题。这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立马调动就是这个理性的这一套东西。但实际上有些时候别人并不需要，然后呢我也没有面对我为什么听见抱怨就这么烦躁这个情绪。因为上来就说我把你解决了，这事儿就你的事儿也解决了，我的烦躁也解决了。但其实双方都不需要。他也不需要我帮他解决，但我又规避了我这个烦躁的情绪。因为我为什么会烦躁，我就评价你怎么老是有爱吐槽，就是你怎么老是有这么多对生活对事情的抱怨，你为什么不能自己把它解决好，为什么要倒给我。
那评价这个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有时候这个他这个情绪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就是
他是常情，
对，他只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已。我而且我完全没有在这个倾听的状态里，倾听真的是很难很难的。因为我为什么没倾听，因为我根本就没跟他共情。我完全站在我的立场，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我来帮你解决，完全没有 跟他说的这事儿有半点关系，没有关系，没有跟他说这个人产生任何关系。
那可是就是你当下确实是那样想，如果再给你一次就是这样子的时间的话，
我现在会，我现在不会逃避这种情绪了。
那你会愿意听下去？
我会听。有可能我为什么这么厌恶他的情绪，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也有，但是我能忍住，然后用理智规劝自己，说我不应该有这种情绪。比如说他很讨厌那个人，我实际上我也很讨厌。但我觉得讨厌没有什么用。我的这套理论就是，你讨厌别人，实际上还是你的自我反射出去的结果。就是说这世界上没有人，你所有的想法的看法都是你自己内生的这些东西。但有时候就是这是两回事儿，你可以把情绪表达出来，你也可以反思，可以用理智来思考这些问题，都可以。但是首先实际上不是你压抑自己的情绪。就是我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就会反映出来这些问题。所以就是日常的这些我都是把情绪全都放在小黑屋里的。所以我那么渴望深度关系嘛，你关在小黑屋里它也是存在的。你需要治愈。
你需要一些比较健康的可以治愈你的关系。
你也不能说它健康吧，但是你平时是不会释放出这些东西的。你释放出来之后可能对方愿意接纳你。因为你不愿意释放，你肯定是觉得我要是平时都把这些东西释放出来，那肯定没有人会喜欢你。就是又很难合作，很难协作，很难相处。你可能不会这样啊，但是你会这样设定因为你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接纳你。你也不能设定那我不管我就这样，你就那不会有这种设定，因为你没有这样的安全感。但深度关系会给你安全感。你觉得对方会接纳你这些东西。
那这算不算是一种社会化的规训？就是因为刚刚说的就是
对啊，因为这样简单高效直接。
对，
你不需要搞那么把东西把事情变复杂了。
而且它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判断标准是别人的判断，就是别人的评判，对吧？所以
因为我们平时就是
生活在
目标导向的。
对，
你要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会把这平时的这件事变复杂。
其实我现在觉得我现在还是觉得挺好的。就是因为有些时候是需要就是效率啊。
对，但社会运转肯定是需要效率的。
而且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书，
但是我就很怕社会吧，我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人。就像我那天跟你说我看再见人三的时候，李松蔚跟手上写的那个信，我就哇哇打嗷嗷大哭。就是我原来可能社会规训那一套，就是工作效率就把自己变成一个简单直接的人嘛。但实际上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原来就屏蔽了我是一个复杂的人。他给说话写的那句话就是，你是一个如此热烈的人。大部分人可能平时觉得100%的那种屏蔽痛苦就是最好的幸福和快乐。但你不是，他说你的快乐是需要一些适度的疼痛的。只有超越了这些疼痛，你才能真的感到快乐和幸福。我觉得是，我就是慢慢接受自己是个复杂人，我有一些特别复杂的情绪。但是这些东西肯定不适合你
放到
职
场
啊，这些东西，
因为职场就是一个机器嘛，它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运转的东西，然后它并不适合一些复杂的事情放，其实情绪放在里面。
但我觉得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会变复杂的，只不过我们会屏蔽这些东西。
我觉得屏蔽也是自我保护，其实
因为我们觉得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没有价值。我们只选职场对我们有价值的方向发展。
对，我觉得其实没什么不好的，
这方面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就很怕这个只变成一个我们唯一的思维方式，
就是很怕就是职场和生活是
就是他的思维模式
一脉相承的，
他的思维模式对你影响太大了，
太固定了，
对，导致你把这个思维模式带到所有的关系里来，你不能用这种单一的模式来处理你所有的生活。
前两天我看了一本书，但我没看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观点，就是人是可以纯物理属性的。然后纯物理属性就是人是机器人，就是它会有类似机器人派，就是说它是一个机器人，
纯物质，
对，纯物质，然后这个物质是可被计算和衡量的。然后只是说目前的能力可能没有达到这个可被计算和衡量，就是人只要把它拆解出来，它的所有的物理现象，
就是，
对，都是可以被解释，都是可以衡量的它的颗粒度，只是说现在的技术可能没办法 去归结的那么细。
我感觉就是那个世界观的问题。对，这个就是
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就是这个把人就纯物质化的一个这个嘛。那我们就是所有的哲学那个都不存在了，纯物质化就不需要人类的哲学了。
嗯，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现实生活中没有人类本身这么，就是没有人体本身这么复杂，所以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可以用理性去做选择和规避的。但是你最近其实是不这样认为对吧？你觉得很多事情是要通过感性的，就是也不是感性吧，就是第一直觉去做选择。
对，
嗯，
因为我以为有时候觉得这种纯理性的是限制自己的。
嗯，
就像我那天就前段时间就是职场上发生了一点事儿嘛，然后我就跟我妈说这个事儿，她就鼓励我就是向前一步吧。但是我的直觉就是我不想。然后她鼓励向前一步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一套话语，就是你能锻炼自己。我不想肯定是因为我这方面薄弱，我不想锻炼
啊。
就是我跟我妈的说话，就是我为什么老要锻炼我的短处啊？我说就是因为这一套话语导致我到现在也没有发现自己真正的长处，我不知道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东西，永远都在锻炼自己的短板。
嗯，
我说中国的小孩就有这种问题。
嗯，
就是你这方面不行，你多锻炼。我为什么要锻炼？我现在发现了，就是这种思维严重限制了我发现自己的长处。就大家都没有自己的长处，变成了面目模糊的一帮人。就是这种话语体系训练下来，就是大家所有的板都一样长。我当时就是这么跟我妈讨论这个问题的，我现在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为什么觉得我没有自己长处，就是我没有特别什么感觉特别想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做，但是有能做，但我觉得这不是
心之所向那种，
不是那种特别擅长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发现我的长处。
嗯，
而且我可能发现了，但是我发现的时候
转瞬即逝，
我已经40岁了。比如说我发现我擅长运动，
那也来得及。
来得及。你只能这么说来得及，但后面是有限的一些东西嘛。但是你如果在10岁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件事，跟40岁发现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我就是往往是因为就是我的长处被他们限制住了。当时就是对我的判断评价就是他坐不住，就拼命想让我，
就他有一个负向的，
对，他拼命想让我安静一点，想让我坐在那儿，完全压抑住了我的长处。所以我现在特别讨厌锻炼自己的短板。
嗯，所以你刚才回到你刚才，
我妈让我学钢琴学习，他的目的是让我坐在那儿。
嗯，
我被这个锻炼短板的事儿坑了，你知道吗？我现在特别抵触锻炼短板。
我也不喜欢锻炼短板，我是从今年发现，就是人不能锻炼自己的短板，
真的，
人锻炼自己短板就是浪费时间，
长处
就是浪费时间，然后给自己找难受，
真的，我太痛苦了，锻炼自己的短板。
哎，但是我觉得像比如说管理啊之类的，其实不是你的短板呀。
我很不喜欢跟人打交道，
就是、
尤其是向上管理和向下管理这种关系，我更喜欢做业务。
那我跟你说我的一些对自己的发现，就是我后来会发现我还是挺爱管人的。我觉得这个后来的这个发
现
是在于说我的目标转化，我主要是想要在职场中有一些成就感，之前的成就感可能来自于我要把业务做好，然后当你做到了一个管理岗的时候，那个成就感就来自于说你要把这个团队和人搞好，然后呢你这个团队要是做 A 可以，做 B 业务也可以，做 C 业务也可以，那这个时候你要学习的地方就很多，就是要学习的东西就跟你在学习业务的时候是一样的。我当时其实人也没有那么多嘛，他就可以去锻炼一些就是策略相关的事情，还有组织能力相关的事情，所以我有一段时间还是挺喜欢做管理这个事情。
我特别不喜欢。
是吗？
我应该是一个很喜欢单打独斗的人。你一旦受到让我带动别人影响别人，
荒原狼
我就很烦。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个人是，比如说你要管理组织，你肯定是要建设组织嘛，建设组织你就得比如说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这个人就是没有按时交付，就是比较散漫，那我就要来带动他，影响他，管理他，我一想到这事儿，
你不想带动他，
我就对，我不想管别人。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很自觉，都像我一样自律。
那是不可能的。
对呀、但是我一想到要去跟人唠这种嗑，我就100个抵触。
现在还是有点抵触。
抵触，我就是不喜欢。
哦，
就是你自己把自己的事干好吧，为什么要？
我觉得你是，我觉得你很矛，有你有点矛盾的点，有点矛盾的点是在于说，一方面在说服，我觉得有点像说服自己哦，就是在说服自己说，就是我可能要有更多共情，就是我需要去听，有些人去做抱怨啊之类的这些，然后但是
我觉得听共情是因为我想解放我自己。
哦，
嗯，就是我想明白了，我为什么这么讨厌别人抱怨。
我那就合理，因为我在想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会，就是会又有一点抵触这种，就是管理这种，就是这是另外一个你不喜欢的事情嘛？
对，
其实是
我是真的比较抵触，就是我也不想，就是不想影响别人或者管教别人，就是
你是因为你很不喜欢太教条的人吗？或者说太那个说教的这样？
对对，我按照我们领导以前给我的四个字就非常准确，他就说我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就我不希望别人管我，我也不喜欢管别人。
但如果比如说你们团队人确实做得不好，
我也不想骂别人。
你不用骂他们呀，你
我也不想说别人，就最好你来向我自我反省一下，这事就结束了。你知道吧，就跟我的领导管我一样，他不需要管我，就是我做错了我会马上就反省，你跟我一个什么事儿，我会跟你汇报，我会跟你讲，你不用来催我，我会把它做得好好的。
所以说管理还是一门艺术。
对，我很怕这种管理上的沟通。
那比如说你现在
这是我最不擅长的部分，所以我很怕。
你会去思考为什么会怕或者不喜欢这个事情吗？
说到底还是我觉得一个是可能是怕冲突吧，就是你肯定是有我做的我不满意的地方，我才会跟你有沟通嘛。
就是那你哪怕比如说你跟下属其实是有权力的不对等嘛，理论上是有权力不对等，当你在权力高位的时候，上位者的时候，你还是会担心这种冲突。
其实我，对对对，其实我不想用权力来压制别人。
就我知道，就是我们肯定不希望就直接用权力来压制别人，但是有一个自然的权力上下位的这个区分。你当你自然的时候，你站在那儿，你的下属可能都就是你说一句话，下属可能都有点寒颤若惊。就是
我很怕自己使用这种权力。
对对，我明白。就是
我即使跟他想让他做什么事情，我都是商量的语气。
我明白，我也是这种，我也是这种。就是，但是后来我有点释怀了。就是后来我会觉得说尽量表达说你可以很真诚的跟我去沟通，然后但是你做的事情不对我还是要指出来，因为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这个我会，
对，
但是我有时候确实对权力这个事情很敏感，
有点对抗，是不是就是还害怕自己，
我很怕被权力吞噬。
明白，我也怕。明白，
因为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危险。我不想碰它，
危险又迷人。
对我来说没有，我就真的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
你觉得现在就挺好的，就是没必要说
我不想拥有更大的权利了。
但是它会是另外一种体验吗？
可能是吧。
但你不想有这种，
我现在就像可能给我一个亿，我也 hold 不住一样，就是给我更大的权利，我觉得会反过来吞噬我自己。我没有这个自信能掌控它。
那比如说你愿意去学习怎么样去管理这样的权利吗？
我不愿意，我能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我不愿意。
你不愿意去搞这些权谋？
我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
果然是专业型人才。
也谈不上。
那我最近几年真的变很多。我原来好像是会，
你对权力有渴望是吗？你愿意为权力学习？
对，我愿意为权力学习。就是而且我越最近就是因为越来越坦诚了嘛，我发现有一些东西它就自己长出来了。比如说就是我会跟自己说，就是你如果有欲望的话就去争取。就因为我原来上一期58期的时候，去年前年的那期还说我不敢去对抗，就是不敢去竞争什么的。然后我最近两年给自己说的都是，你如果有欲望就去做，就去表现，就去做到最好。这样子就是不要怕自己有欲望。
怕暴露自己有欲望。
对，不要怕暴露自己有欲望。
我觉得这个
就是有
些
慢慢长出来了那种感觉。
权力的欲望我确实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它是一个先知和后知的感觉。就是比如说现在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后知的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权力这件事情我是有这个欲望的，然后但是我是在成长过后有这样子的欲望的，这个时候就会有自己的一个反省。这个反省在于就是这个权力不能吞噬自己。
就是你权力还在你的掌控范围内。
对对对，
没有失控。
它现在对我来说就跟学任何一种业务一样。 就是这种学习的方式。
你愿意为这个学习吗？
对，愿意为这个花一些时间和金钱去学习。
那可以，那没什么问题，主要是我这个人个性的原因。
还是
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松弛随意的人，所以我可能也是有点这个同样，因为我同样不喜欢权力来压迫我，所以我就这是我的同理，所以我也不愿意用权力压迫别人。可能虽然我想我极力控制不想压迫别人，但免不了的会有。
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学习的，就是我觉得像咱们肯定都不希望是通过完全的权力去就压制
别人，
对，而是权力它可能只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东西，
对，它就摆在那里，
它就摆在那里，
你们的关系就是有这个，
对，它本来就有上下位之争，你权力不对称，然后如果还要再用权威去压的话，那就很低级，我觉得哈。
嗯、
然后，但是你怎么样才能做到这种效果呢？那这个就是有学习的地方。
我觉得如果理解成本来就是分工不同嘛，但你如果愿意这么理解的话，的前提是你很认可这个，就是这个。公司这个系统的运
转，公司制，
对对对，你很认同这个，因为就是分工不同。
嗯，
你如果有可以这么理解的话，你可能就不会想那么许多什么压迫啦之类的这种。
对对
对，但是，前提是你很认可这个系统运转的逻辑嘛。
我那天跑步的时候，真的听了一场，然后听了一场，觉得
感触颇深，
感触颇深，感觉这两年变化确实也还挺大的。然后自己的性格的变化呀，或者对一些事情看法的变化，
其实我也是。感触挺深的，就是这两年变化挺大的。
对对对对，
感觉我更松弛了，
感觉我更刻薄了，
朝着自己的本性发展了，不然怎么到那个四十还五十，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嘛，就是你会越来越随心所欲，随着自己的性的发展。
对，我的这个下一个目标就是刻薄且温和，
温柔而坚定。
嗯，因为你刚才不是说，就是你自己会把情绪有的时候会关到小黑屋吗？
嗯，
我不知道是我没有探索的那么深，还是怎么着，就是我甚至觉得我都没有那个小黑屋，就是我确实是把有一些情绪关闭掉了，但是它关闭掉，它就变成一个习惯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都这么多年，我是这两年我才发现，因为我觉得我很享受我能自如的关闭这个通道。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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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原来，但是我觉得，这两年我感受到它反噬我了。
是吗？那我就时间还没到，
对，时机未到。
那行，那两年之后再看。对，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在比如说关系里面，亲密关系里面，我也不会去把特别把这个。情绪情就是小黑，我甚至都不知道小黑有什么情绪，就是那个把那个可能压制下来的情绪去表达出来，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你是有情绪的人，
就是确实不知道去哪。
因为像咱们这种自我要求很高的人啊，难免都会有情绪，很肯定有情绪的，因为你很难避免，就是
情绪表现在节俭上。
你那个骗不了，骗不了自己，
骗不了身体，骗不了身体。
你能骗得了大脑，但骗不了身体。
对对对对，
就是我说的理智跟那个感性，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太喜欢使用大脑了。就是现在这两年我才就多用用心吧，长点心吧。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像我们这种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难免就很难免不会有情绪，因为外界和自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碰撞。我以前一直是觉得你很。就夸你很了不起嘛，就是对自己是内方外圆的，就对自己是一个很严格的方框，对外面是一个很圆润的圆形。
我现在是内方外方，
这内方外圆真的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就是咱前面说的，就是温柔而坚定的人，就是那种内方外圆的。但实际上我们外圆的是因为压制了自己的攻击性，才显得内方
外
圆。 对，
对， 对， 对，
但实际上不是的，对吧？
对对对，就是我从一个虚假的内，是这样子的，
虚假的内方外圆，
我从一个就是内方外虚线圆现在变成了内方外方，期待着向后面内真正的真正的内方外圆所努力。
对对对，是这样的。内方外圆这不是一般的境界，实际上很挺难的。
对对对对，
就是你那个方要特别稳定。因为你为什么会为外方，其实是怕外面那个东西影响你的方。你才会比如说有攻击性的表达你的意见。就是很怕它来影响你。
是是，
如果你的内核极其稳定的话，你对它是很对外界是很圆润的。因为你不怕，你再也不害怕了。实际上还是源于一种恐惧。
我最近的这种感受也挺深的，可能还是会受到 外界的人的影响，
因为你害怕被他影响，
还是要强大内在，慢慢
就是完全认可你自己的这个内核。你为什么那么害怕被外界改变呢？可能是你还没那么认可这个内核，可能外界有一些信息过来，你又哎，好像他说的也对，我是不是应该也吸纳一点他的意见？我是不是原来坚持不对？可能会有这种摇摆。
我觉得有可能是，就是同时也会担心说，如果不吸取外面的一些声音的
话，会失去什么，或者会越来越
会不会是在关闭自己？
嗯，实际上那个就是吸纳这些和你原来的那个不矛盾。
嗯，
咱们还是处理成一个可能感觉有点矛盾，就是理解他，就是你自己原来的想法跟他的想法可能完全不一样，就是你怎么吸纳，怎么理解。就是这个不一样的问题，可能是怎么做一个加法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原来少一块，就是前提其实是我是个完整的圆，我只是需要扩大这个圆的直径，向内探索。就是以前早些年的时候，可能向外探索的时候会给我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就是外延，把你那个延展做得很长，但现在我觉得向内探索能给我带来很多乐趣，它并不会让我。就想得多，这种不是那种思虑啊，这种想会让我觉得很舒适，就向内探索给我带来的舒适或者快乐会更多一些。今天聊的有点散，
对，
反正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些感想，
七零八落的感想，
对对对对。但其实有些这种感想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片刻的是需要记录下来，
值得记录。
对，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的，好，
下次有感想再聊。
好的，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拜拜，
拜拜。
自由之秋是一档泛文化类播客节目，我们会在这里分享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读书、电影到美食、旅行。从婚恋情感到职场成长，我们想和更多有趣的灵魂一起，以微观生活记录时代流动。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部自由而真实的私人生活史，欢迎关注。